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我是刘佳。在上一讲的最后，我说正态分布是概率分布的神。可能你会好奇，为什么会这么说？概率分布那么多，为什么说正态分布是神呢？这一讲我就来解释一下。说一个东西是神，它至少得有三个特征。第一，合法性，有东西证明你合法。第二，正统性，作为参照系，能对所有事情施加影响。第三，主宰性，代表这个世界的底色和归宿。巧合的是，这三个特征正态分布都有。下面我们就分别展开说说。首先是合法性，要说一个东西合法，就得有东西给它提供证明。对一个政府来说，这个证明可能是宪法；对一个人来说，这个证明可能是各种证件。而在数学领域，合法性来源于严格的数学证明，只有被证明了，数学家们才会说这个东西是合法的。那正态分布有数学证明吗？有的，它就是我们标题里说的中心极限定理。中心极限定理的表达方式有好几种，但核心的数学性质只有一条，那就是大量独立的随机变量相加，无论各个随机变量的分布是怎样的，它们相加的结果必然会趋向于正态分布。换句话说，正态分布是必然产生的，而这个证明源于严格的数学推导，是一定正确的。所以我们说正态分布的合法性是100%正确的，是牢不可破的。中心极限定理是怎么来的呢？是谁天才的证明了它呢？这里回到上一讲讲到的高斯用正态分布发现古行星的故事。1801年1月，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从未见过的天体在天空缓缓移动，六星期后它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我们知道它就是古神星，但在当时天文学家们是懵的，仅仅依靠这六周的观测数据根本没办法锁定它的轨道。最直接的困难就是观测数据太少了，六周看起来很长，但只占古神星公转周期的 2%， 根本没有办法靠着 2% 的数据确定轨道。不过这还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观测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误差，仪器有误差，肉眼有误差，数据记录有误差，如果不能找到误差的规律，这些误差叠加在一起就可能会让误差偏差非常的大。所以这件事的关键就变成了寻找这些各种各样的误差它们中间存在的规律。虽然科学家们知道误差都是有正常范围，同一种误差特别大和特别小的概率都很低，但不同类型的误差叠加在一起是什么样，科学家一直不清楚。大数学家拉普拉斯也是卡在这个问题上。那高斯是怎么解决的呢？首先他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他假设误差分布的最大可能性就等于这些误差的平均值，然后再想办法去寻找满足这个假设的函数。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恰好满足这些假设的函数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态分布公式。高斯就是基于这个正态分布公式计算出古神星的位置，名声大振。坦白的讲，高斯这个推导过程逻辑上是有些问题的。首先他假设误差的最大可能性也恰好等于平均值，从而推导出正态分布公式。接下来他又用正态分布公式计算出误差的最大可能性恰好等于平均值，然后才有后面的计算，这多少有点循环论证的意思。所以很多科学家说高斯是猜到了上帝的意图，注意是猜到了。而我们这一讲的主角数学家拉普拉斯看到高斯的正态分布公式后豁然开朗，最后用严谨的数学推导出中心极限定理。也就是说他不仅证明了正态分布产生的方式，还揭示了正态分布普遍存在的原因。换句话说，中心极限定理是因，正态分布是果。因为中心极限定理存在，所以正态分布才必然正确。打个比方，高斯提出正态分布公式像喜马拉雅山，而拉普拉斯的中心极限定理就像青藏高原。没有青藏高原这个坚实的基础，喜马拉雅山可能只是一条普通的山脉，有了青藏高原，它一跃成为全球最高耸的山脉。因为中心极限定理如此重要，所以它和大数定律一起 被称之为概率论的两大黄金定理。合法性是神之为神的基础，中心极限定理就为正态分布提供了严格的合法性保证。由于这个保证来自于数学证明，所以说是无懈可击的。之所以说正态分布是概率分布的神，还有第二个原因，正统性。它建立了一套稳定的秩序，就像参照系一样，对所有的事物施加影响。在统计学中，当我们不知道某一个随机变量服从什么分布的时候，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假设它服从正态分布，然后再用数据验证。那为什么要假设它服从正态分布呢？一方面是因为正态分布非常常见，所以假设一个随机事件服从正态分布比假设其他分布成功率更高。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正态分布能像神一样给我们指明分析的方向。比如如果我们验证后发现这个随机事件不服从正态分布，那它就一定不满足正态分布背后的中心极限定理，而不满足中心极限定理，我们就知道要么是它影响因素不够多，要么是各种影响因素不相互独立，要么是某种影响因素影响力太大等等。这时候接下来的研究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你看，正态分布就像一个标准，一个参照系，服从正态分布就可以直接用它分析，不服从正态分布也避免不了跟它比较，并且沿着它为人类指明的方向继续探索。这种正统性是不是很有神的气质？当然要成为神，只有合法性和正统性还是不够的，还得具备第三个性质，主宰性，要有能力主宰世界。而在数学家眼里，正态分布确实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正态分布普遍存在，中心极限定理告诉我们，只要随机事件有很多独立的因素共同作用，无论每个因素本身是什么分布，这个随机事件最终都会形成正态分布。所以说正态分布具有普遍的意义。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正态分布？就是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多个随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影响人身高的因素很多，营养、遗传、环境、族裔、性别都有影响，这些因素的综合效果就使得人的身高服从正态分布。影响考试的因素也很多，自身的能力、家庭教育、智商、专注力，甚至考前的情绪、身体的状况等等都有影响，但当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考试成绩就服从正态分布。第二，所有分布最终都会变成正态分布，因为任何分布叠加最终都会形成正态分布，所以无论是对数分布还是幂律分布，无论是指数分布还是其他任何分布，只要自身不断演化，不断自己叠加自己，最终一样也会变成正态分布。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分布不是正态分布，就是在变成正态分布的路上。当然现实世界里影响一个随机事件的各种因素不可能完全是理想状态下的相互独立，而相互纠缠、相互影响的，所以一切都还在演化的路上，所以我们身边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其他分布。正态分布很普遍，所有的分布都最终会变成正态分布，这已经表明正态分布的主宰性了吧？不，更重要的理由是第三点，正态分布是世界的宿命。在中心极限定理之后，信息论领域发现了熵最大原理，也就是说一个孤立系统中熵总是不断增大的，而巧合的是正态分布就是所有已知均值和方差分布中信息熵最大的一种分布。如果熵不断增加是孤立系统确定的演化方向，那熵的最大化就是正态分布，就是孤立系统演化的必然结果。也许正态分布就像是被上帝选择出来的一样，就像光选择最短的路径传播，引力场物体沿测地线运动一样，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按照正态分布的中型曲线分布和演化，就是每个随机事件的必然宿命，就好像冥冥中自有定数。这正是正态分布的奇妙之处，很多看似随机的事件竟然都服从一个如此简单的分布，而任何复杂的分布最终也会变成正态分布，就像是上帝有意的安排，主宰着一切，让你在纷繁复杂的世界背后看到隐隐的秩序 和最终的未来。好，总结下这一讲的内容。在数学家眼里，正态分布是高于其他一切分布的分布，是概率分布的神。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合法性，中心极限定理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证明了正态分布的正确性。二，正统性，在所有分布中，正态分布是统计学家的首选，它建立了一套稳定的秩序，就像参照系一样，对所有的事情施加影响。三，主宰性，正态分布不仅在现实世界里普遍存在，所有的分布不断相加，最后也都会变成正态分布。换句话说，正态分布是世界的宿命。最后留一道思考题，在生活里你还发现哪些事儿是服从正态分布的呢？它们是被哪些随机因素所影响的呢？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说完了正态分布和中心极限定理，知道了正态分布是概率分布的神，下一讲我们讲一个魔鬼的故事，幂律分布。我是刘佳，我们下一讲再见。